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个冬天已经差不多是过去了哈，但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看到有很多人去世的消息啊，包括自己家乡的一些老年人，很多人说有一些病呢在冬天比较难熬，尤其是跟年关相关的时段呢，我们也会更留意有一些名人去世的消息。那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太多。那今天还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严恩想跟弟兄们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死亡方面的话题啊。
这个话题很大，那当我们生活忙碌顺利的时候，其实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往往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包括身旁的亲人或者是这些名人呢，往往都是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
对，比如说离我们比较最近的这个消息是说，台湾的艺人大 S 在日本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消息说是因为感染了流感，又引发了肺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去世了，而且只有48岁啊。这个年龄在我们来听的是一个不可思议，就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年轻，非常可惜。
而且当我们去看网上的消息的时候呢，虽然大家都非常的惋惜，但是也看见不同的声音，包括说如果当初没有去日本，对不对？如果当初早去看医生，如果当初没有做这个决定，就是很多的如果，可能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悲剧发生。那也看见说，当人死后，我想不单单是名人啊，我想一般人也是，他会引起家族之间的纷争，或者是伤心，或者是难过呢，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如果你有孩子，或者是有财产，各式各样的纠纷，各式各样的问题呢，也是死亡所带来的影响。
对，我看到大 S 的这个例子，就包括他生前的这些亲人，甚至包括之前的一些恋爱或者是婚姻当中的人纷纷的发言，或者他们也成了网上被讨论的对象。那同时也有人反思日本所谓的一个分级诊疗的制度，你最开始可能觉得这个病不严重呢，你是只能在比较小的医院、小的诊所去看，不可以被直接转移到大的医院，医疗设备还有资源更好的地方的。那这个也是耽误病情的一个问题所在。反正每一次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去世的时候，尤其是名人、艺人这些耳熟能详的、有众多粉丝的这些人发生类似的消息的时候呢，因为太多人感觉到不服气，感觉到可惜，那所以就会引发很多关于这些原因等方面的讨论。那如果再往前追溯呢，其实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是琼瑶他去世，知名的作家，他写过比如说《还珠格格》之类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视剧，以前很多人喜欢看琼瑶戏，在年轻的时候深受他的影响。那后来呢，他是自己到了晚年的时候深受病痛的折磨，那他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之前呢，他还发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些声明，告诉大家说，今天呢我做出这个选择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非常勇敢，我不想说被病痛折磨得不行了，我失去自己的体面，我再这样离开，那 我不想这样，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处理自己生死的权利交给自己，所以呢他选择了自杀。但同时呢，他在声明当中也是说，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其他人有好的年华、大好的生命，你们千万不要学我。那最后呢，他也把自己的生命就归结于说，可能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啊，最后发现就很多事情呢都是没有意义的。在他看来呢， 他的人生观跟他作为一个作家在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样，哀叹还有这种虚无的感觉。其实关于这个名人去世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而且在星原看来呢，我就会感觉好像曾经陪伴自己童年或者是自己看过一些作品比较多的这些名人，那确实是年龄已经是到了晚年。但是呢，如果说是年轻的艺人，他的离开，他的去世，大家真的会觉得非常的不是惋惜，也不是哀叹。首先自己的感觉是震惊。大 S 之前也包括歌手李玟都是非常年轻，40几岁。那有人是因为疾病，有人是因为意外。我自己觉得更意外的有一些艺人，有的可能就30几岁啊。他不是说生病或者是什么大的意外就离开人世。那有的人可能他演了那么多的戏，有那么多人的喜欢他，但是呢，他的死因是怎么回事？是独自居住的时候呢，洗澡在浴室滑倒，滑倒之后就晕倒了，晕倒了几天没有人发现，有的人就是这样没的。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你有钱，你有名，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你应该说是有特别好的医疗条件，你特别会照顾自己，那么这样的人你理应就按照我们最常规的理解说啊，你肯定会长命百岁，首先应该是这些人。但其实你会发现呢，在死亡突然来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意外来临的时候，你发现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呢，不管 你有多少的名望，你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大家在这方面都是平等的。
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软弱的，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这也让我想到呢，很多人不愿意来信靠耶稣，或者是说他在信仰上面不愿意做这个决定呢，往往也是觉得我现在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所以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生命真的不在我们手中，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享受的一切呢，其实我们不应该想说是我应该得来的，而其实我们身旁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必须要思考说，上帝让我今天活着，让我明天活着，我单单就只是为了贪图自己的吃喝快乐吗？还是我愿意更多的认识神，去追求上帝创造我的原因，去寻求我从哪里来，是上帝创造我，所以我可以用生命来荣耀神，来见证神的荣耀。但当我们不愿去正视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呢，往往当死亡临到时，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备的。
因为圣经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创世纪当中3:19就说，你吃的时候尘土要归于尘土。人类最开始呢，其实如果悲观的来讲呢，就有些人会说，你从出生开始啊，你就开始走向衰老和死亡。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说法，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不愿意听到和接受这样的信息，谁听到了什么可能要呸呸呸，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但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就星原想到，当我们看到这些名人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能会觉得、哎、他们有名，所以大家都会关注到他们的去世的消息。但是呢，我不得不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见证身旁的一些亲人甚至于是朋友的去世。那在星原我小学要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爷爷就跟我说，说你考上初中去一个好的中学，我给你买一辆自行车之类的。我爷爷也走得很快，就我还没有考上初中他就已经走了。那今年的春节，也不光是今年的春节，其实每一年的春节，尤其是最近几年，当我回去我就跟父母聊，我说曾经的那个邻居，以前比较熟悉的朱叔啊，或者是阿姨啊，或者说爸妈的这些朋友，以前见过面的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他们住在哪里等等。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知道有一些长辈就已经离开了， 那可能跟父母同龄，年龄也不算大。我觉得对于新元来说，对我自己冲击最大的是同龄人，我自己朋友的离去。我不知道严你有没有经历过，听说过类似的消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小的情节。几年前，新元还不到30岁，那个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去探望另外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当时我们三个人呢在一个医院里边就聊天看望他嘛。就过了几年的时间啊，跟我去医院去探望那个得病的朋友的朋友也发生意外，也去世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在我心里边最明显的就是恍惚之间他们也都不在，都是30几岁。如果再往前的话，也有20几岁的朋友，比如说他是在工作当中特别努力的，在我们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非常的爱学习，在我的印象里边呢，骑着一个单车到处跑，跑各个大学去听讲座，研究各种各样的怎么创业，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拼。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榜样的人物，可能有一天突然就因为一场车祸就戛然而止，大家都很难以接受。我不知道严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同龄人的或者你特别熟悉的这些朋友突然之间就离去。
以前我住的城市呢，也是有一位朋友，他在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癌，经过了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虽然没有机会呢去参加他的丧礼，因为我太太去，所以我留在家照顾孩子。但是呢，因为他是族里面的弟兄，所以他在生前的遗愿呢，希望大家穿着球衣去这个丧礼，特别是当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即使我们年纪还轻，但是我们愿意相信生命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即使他是在年纪比较轻就要提早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但是那整场丧礼呢，其实大家会分享很多的见证，一起唱诗歌，一起读圣经。所以其实那就只是像一个毕业典礼，就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还会在天堂见面。
好，那这次节目我们从一些名人去世的案例出发，讨论了死亡的突然性，还有它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家庭纷争，还有对医疗制度的反思等等。那我们也提到了人固有一死的普遍性，以及它对我们人生的启示。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发弟兄们的思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深入探讨不同宗教背景和文化之下对于死亡的看法，以及这些不同的文化如何去影响我们对于葬礼的理解。请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甚至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见。